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2月27号，公元2002年4月9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中国再度爆发大规模工潮；江泽民访问德国，遭人权组织和法轮功的示威抗议；中国占据全球自杀率最高之首。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英国 BBC 报道，来自人权组织的消息说，中国广东省东莞市和贵州省贵阳市分别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人示威抗议事件，参加的人数均超过1000人。总部设在美国的中国劳工观察说，在距离广州市大约50公里的东莞市，因为当地一家玩具厂倒闭而遭到解雇的超过1500名工人，在昨天举行示威抗议，要求厂方支付自从今年2月份开始就欠下的工资。消息透露，当愤怒的示威工人冲进玩具厂的大院时，与工厂的保安人员发生冲突，造成大约10名工人受伤。据了解，这家玩具厂名为水河玩具厂，是一家香港公司拥有的，专门为跨国集团例如美国的奥马特超市集团制作玩具。不过当地政府官员和警方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则否认曾经发生过示威冲突事件，而且声称资方正在处理有关的纠纷。而在香港的中国人权名誉信心中心也透露，贵州省首府贵阳市钢厂的大约1000名退休工人因为抗议厂方扣减退休金，昨天封锁了钢厂附近的2条公路，并举行静坐示威。而该工厂的一名工人在电话中也向记者证实了有关消息。消息说，贵阳钢厂总共有大约8000名在职工人和5000名退休工人。该工厂自从去年4月就出现财政危机，因此只能向工人支付80%的工资。近几个星期以来，中国多个地方发生工人抗议示威事件，其中在辽宁省辽阳市，由于当局正式起诉了4名工人领袖，而在上个星期再度爆发示威。当年曾被毛泽东誉为工业红旗的大庆油田，也有数千名失业工人为争取福利待遇而举行了抗议活动。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江泽民访问德国，遭人权组织和法轮功的示威抗议。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英国 BBC 消息，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昨天中欧时间下午抵达柏林，开始他对德国为期6天的国事访问。德中官方媒体称，江泽民的访问是两国庆祝建交30周年活动的一部分。预计德中两国将签署类似文化协定一类的并不十分重要的协定。这一切显示中国国家主席此次出访德国更多具有象征的意义。 BBC 报道说，早在中国国家主席到达德国首都之前，德国媒体就已经表现出不同寻常。以往中国高级政治领导人来访，德国媒体总是主要从德中经济贸易关系入手，向公众分析德国会从中国极大的市场当中得益多少。敏感问题比如人权问题向来都放在公众关注的最后。但是昨天几乎所有德国媒体都把注意力放在了中国人权现状上。执政的绿党主席罗特上周末 就公开提出德国政府必须开诚布公地和中国国家元首讨论人权在中国受到侵犯的问题。德国在野的各党派也都提出类似的要求。昨天中央时间上午，在中国被镇压的法轮功德国分部的将近上百名成员在首都柏林著名的亚历山大广场上打坐示威。国际大赦组织和国际受威胁民族总局组织也召开了为媒体广为注意的记者招待会，从而使人权话题成为此次江泽民访问德国与德国领导人会晤时很难绕过去的话题。而这显然有违江泽民访问的初衷。中国国家主席在他启程之前就已经通过德国世界报强烈谴责了法轮功，并称中国政府绝不在这个问题上做任何的妥协。 BBC 报道说，江泽民下车伊始，双方在人权问题上就已经形成很难协调的声势。这对于一再强调德中建交30周年庆典意义的两国官方来说，无疑是令人尴尬的。相比之下，以往十分重要的德中经济合作退居次要地位，柏林十分重视的德国向中国出售磁悬乳列车技术根本不在议事日程之内，两国政府也没有像以往那样准备签订巨额合作协定的意向。此间政治观察家更多关心的倒是今年中共16大上江泽民退居二线之后谁会接班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显然不是北京要与柏林讨论的内容。另外，德语社今天报道说，德国联邦国会人权委员会主席对媒体表示，盼望德中双方高层的会谈中能够确实讨论中国的人权问题。联邦国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也指出，对于德国国会没有在江泽民访问德国之前通过有关大陆人权状况的决议表示遗憾。而德国在野党人士则批评德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权问题欠缺道德勇气。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将拜访德国总统府，德国总统拉奥计划以军礼欢迎。江泽民此行除了访问德国首都柏林之外，还将前往波茨坦、德勒斯登、福斯汽车总部、浪堡及格斯拉尔等地。在结束德国的访问行程之后，江泽民一行还将前往伊朗、赖比瑞亚、奈及利亚及突尼西亚等国继续访问。
请继续收听新闻。据美联社报道，中国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一年的自杀人数多达约29万人，其他国家自杀者多数是男性，但中国自杀者多半是女性，他们大多数住在农村。而中国农村妇女的自杀率比世界上几乎任何其他群体都高。英国《探针医学周刊》最近发表一篇迄今最全面的有关研究报告，估计中国每年有157000名妇女自杀死亡。根据1995年至1999年政府统计数字进行研究分析的该报告发现，自杀是35岁以下中国民众死亡的首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中国官方公布的年死亡率是10万分之21，高于日本的10万分之18.8，几乎是美国的一倍。立陶宛的死亡率最高，达10万分之41.9。然而，上海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季建林说，中国40岁以下农村妇女的自杀率高达10万分之67。他说，他们的自杀率是同年龄男性的3倍。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拉向你们介绍的西藏的语言文字和文献。
西藏康区方言则有些好像上两种方言的过渡形态。具体讲， 伪造方言和康方言有区分此意的声调，一般认为有四个声调，安多方言则没有声调，伪造方言有30个左右的辅音音位，康方言有50个左右，两者的复辅音声母较少，安多方言约有80-90个辅音音位，其中很多是复辅音，伪造方言的塞音、擦音和塞擦音一般都没有混声母，而康方言和安多方言则有。伪造方言一般没有轻化的鼻音声母，而康方言和安多方言则有。伪造方言一般没有送气的轻擦音声母，但是康方言和安多方言的一部分有。那么伪造方言和康区方言有很多的笔画元音，而安多方言中没有。那么伪造方言和康方言有少数复元音，安多方言没有。同时呢，伪造的方言和安多的方言有很多辅音韵尾，那么康方言则极少，还有一些其他语音的差别不再详举了。词汇方面，安多方言保存古词语比较多，而伪造方言和康方言相对来讲那么就比较少，这和各方言的语音发展变化是一致的。那么西藏安多方言使用地区主要是牧业区，所以关于牧业方面的词语比较的丰富。那么伪藏方言使用地区的主要是农区，所以农业方面的词语就比较的丰富。安多和康地区与人民互相的杂处交往的密切，所以呢介词也就更多。相对的讲，伪藏地区介词就较少，语法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表示动词时态变化的手段不同。那么安多方言的动词的曲折变化比较多，伪造方言呢就较少，那么康方言呢最少，结构助词和形式的功能也不一样。那么藏文是藏语的书写符号，其通用地区大体与藏语一致。那么藏文的创制和使用突破了藏语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对西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以及与各邻邦的交流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关于藏文产生的时期，各界学术有些不同的看法。那么藏族的众多历史著作中对这个问题有两种看法，大多数认为藏文是公元7世纪松赞干部的大臣特密三部者借鉴当时的梵文体系的蒙种字体创制的，还有一些则认为在7世纪之前就已经有了藏文。那么半波教徒曾经用以书写教义，主要流通于现今的西藏阿里地区，称为翻译，意味叠字。目前学术界比较流行的看法就是7世纪以前藏族已经有了文字，但不完备，流行地区和使用范围也不广，主要是巫师、笨教徒、书符、画咒、技术教义使用。那么到了7世纪前夜，他们三部者加以整理规范化，又经松赞干部大力提倡推行，才较普遍的使用开来。据说当时特密还选写了几部文法方面的著作。藏文是一种拼音的文字，有30个辅音字母、4个元音符号和用来拼写外来语的5个反写字母、5个送气的字母，每个音节的组成以基字为中心，又有上加字、下加字、前加字、后加字和再后加字等，都齐全时很像一个十字架。以上听到的是西藏的语言文字和文献，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金德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列。